请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六章。我们昨天读了一篇，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再读一篇罗马书第六章的15节到20节。对，我再一次用先用英文读，然后我们弟兄和姊妹用广东话和普通话读。罗马书第六章的15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致一时，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诚意。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无法做奴仆，以致意不法，现今也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致义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具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亲爱主，我们要感谢你再一次在今天下午召集我们一起。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是奉你的名字来聚集，我们有这个确据，知道你的是与我们同在。我们愿意你，请你对我们说话，打开我们心的悟性，叫我们把我们带进你话语的实际，一直你在我们里面也是得到荣耀。主啊，你这个时间是属于你的，我们相信你的圣灵愿会做你要做的工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感谢神给了我们再一次有一个机会再召聚我们一起。我常常想，这是神对我们的恳求忍耐，因为他对我们的心是充满了爱，他要我们像他，所以他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我们要相信圣灵会做成他的工作。昨天我下午我们说，生命是跟基因关系许多的关系。在我们还没有相信主耶稣之前，我们的所有的关系都是平和的关系，平衡的关系。但是当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得救了，我们就得着一个生命是和上面有一个关系的，我们有一个和神有一个关系。实际上这一个水质的关系是管理着我们和所有其他平衡的关系。我们如果与神是对的，那么我们和别人一切所有的人都会对。如果我们和神不是对的关系，没有一样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没有一件事是对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何等的重要。在我们和神的关系有很多的方面，当我们一开始相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和他有一个救主和拯救的关系，我们也有一个神和他儿女的关系。但是当我们在主里面慢慢成长的时候，那我们发现这个关系会加深，会有和主耶稣有一个关系，是成为他做他的门徒。 我们不单是从神而生，我们也要学习基督。所以你发觉这个关系是成为会渐渐的更亲近。但是如果我们和神的关系只继续下去的话，你就发觉好像有一个更新的关系进入来，这就是我们成为主的仆人奴仆的关系。实质上来说，这个关系是跟我们蒙主拯救的关系是更深的，跟比较起主和门徒的那个关系更深。但是很不幸的，在神的子民当中，这一个的这一层的关系好像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认识。昨天我们提说过，那个原因是因为那个的字 Dallas 的原意奴仆是没有在我们的圣经里面翻译的对。在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的圣经的翻译本，唯有罗马书第六章十五节到二十三节这一个地方才是把这个字的奴仆这个意义真正的翻译出来。在绝大部分的翻译，这个字 Dallas 是给翻译成为仆人，而不是翻译成奴仆的意思。照我所知道的，只有两个的翻译本是把这个字翻译成准确的。第一个就是达比的翻译本，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新的国际版本，或者也有别的翻译本，但是我不知道。因着这个原因，神的子民今天就对他们和神的那个关系不够的认识的舌头不够准确。你记得那些的使徒们，他们因着他们可以做主耶稣的奴仆而觉得引以为荣。你发现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的时候，他把自己称为耶稣基督的奴仆。你听讲到彼得的时候，在彼得后书他也叫自己为耶稣基督的奴仆，雅各也是这么称呼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犹大也是这么样的自称为耶稣基督的奴仆，约翰在启示录也是那么称自己为耶稣基督的奴仆。在启示录的书里，是耶稣基督启示录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基督把神启示给他的奴仆约翰，约翰耶稣基督的奴仆把这封信写给他耶稣基督的众奴仆。所以你如果想要明白启示录，你需要是在做耶稣基督的奴仆，然后你才会明白启示录所说的一切。所以你会发现这一个的关系是何等的重要。昨天我们说到预表，我们从赏识的从旧约来看这一个的预表，旧约所说提说的一切都是有预表性。如果我们回到那个实质的那个事物，我们就要回到去新约里面。所以今天下午我们要来思想这个奴仆这个关系是怎么样应用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真的要来这样明白的话，我们还是要回到是最开始的，那就是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你知道神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人，那个形象并不是指着我们外表的那个模型，因为那个形象是指着我们的里面的那个的性格和性质。今天我们只是要提示神的一个的性格或者神的一个的性情，这一个性格或者性情也是在我们的里面。接着就是当神创造人的时候，那他是把自由意志给了人，因为神就是那至上的自由的自由意志，他 可以自由的选择他喜欢所要做的事。所以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也给人有了自由的意志，这就是人所有的君荣。但是当人当神创造人之后，你知道他跟着做什么呢？他就把人放在伊甸园当中，在那个园的当中，那里有一棵树，生命的树，在生命树旁边有一棵分辨善恶的树。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把这两棵树放在这个园子呢？他有他的原因，因为如果他把自由意志给了人，但是却没有给人有机会去选择，那你的自由意志是要来有什么用呢？所以你发现当神给人有自由意志的时候，神就说你现在可以选择你怎么样去生活，你可以选择那棵分辨善恶树的果子，那就是说你想要你的聪明增加，你要把自己变成为神，你要过你自己独立的生活，你要做你自己生命的中心。但是如果你想这样做，你可以选择那条路，但是那里也有另外一条生命的路，那就是选择那个生命树，因为生命树代表神的生命之本身，他要我们靠着他的生命来活，他要我们依靠着他来活，他要我们听从他的话，好叫他可以用我们来成全他的目的，他的旨意。所以当神创造人之后，他就把这两棵树放在园中，然后让他们来做一个选择。很不幸的，我们的祖先亚当和夏娃选择错了，他们不但为自己做了错的选择，也为了整个人类做了一个错的选择。因为我们都是从亚当所出生的，所以我们承受了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他的生命就是叫我们只为我们自己而活，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聪明来活，我们自己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不晓得我们已经落在捆绑里面，因为当亚当犯罪之后，他就做了仇敌的奴仆，他把自己卖了给罪，也因着这个原因，他就在仇敌的捆绑的下制了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出生出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有自由的意志，因为我们的旨意已经是在罪的捆绑之下，我们已经是在不义的捆绑下，也已经在死的捆绑当中。不错，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给了他们自由意志，但是我们出世现在已经不再是真实的了，因为我们是从亚当而生，我们承受了亚当的性情，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已经是做了罪的奴仆，不义的奴仆。我们以为我们是自由的，其实我们是一个给欺骗的。所以你们要知道，在你还没信主耶稣之前，这就是你的生命。如果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你如果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那你听着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叛逆之子心中运行的蛇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为肯入自主，和别人一样。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光景，或者是说我们在主耶稣基督还没相信主耶稣之前的那个光景。在我们没相信主耶稣之前，我们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也是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那这什么意思呢？那就意思说，我们当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给这个世界，我们活在的这个世界里管辖我们。这今世的意思就是这个世界的潮流，在每一个世代都有它的流行的事。当你来到21世纪的时候，你有21世纪的流行，或者在巴黎的流行会从巴黎开始，很快的就流行到全世界。我们都要在这个流行的服装里面，也不要在一个旧的落后的。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是给现今的流行的事来催促我们。你以为你是自由，其实你并不自由，你只是跟着世界的流行的来，或者但是更差的是，在这些流行的世界的流行背后，你发现你却是顺服着在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叛逆之子心中运行的蛇灵。因为在世界的背后有一个空中掌权者，这个这世界的首领就是这个的撒旦魔鬼，就是一个邪恶的势力，利用我们所能够看得见的世界来做他想要做的事。在世界的背后是有神的仇敌，他在那里掌管着整个世界，组织整个世界，来用他的方法去抵抗神。所以整个世界都是在这个蛇灵的影响。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以为我们认识自己，我们以为我们是自由的。但是弟兄姊妹们，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并不是自由的，我们在一个欺骗虚方的里面。不但我们跟随这世界的风俗，我们是在这个蛇灵的影响和管理之下。在我们所能够明白的，我们只是按照我们的情欲来生活，我们只是以为我们只是按照我喜欢的去行，我们就按照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私欲来去做事。那是我们想，我们以为我们是这么样，我们是自由的，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在背后我们是给一个权在控制我们，所以我们的性情是可奴之子，我们是在神的分奴之下。这就是我们从前是怎么样，那不是很可怕吗？我们是何等的给欺骗了。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4章，我们就读17章17节和18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分锐，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伤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就是我们每天生活的那个形容。因为我们行事在是虚妄的心行事，我们是给这个堕落了的心思来控制我们。我们活着就是按照我们所想的，我们活在虚空里面，因为我们从神和基督生命隔绝了。 神的生命，但是我们与神隔绝了，所以我们不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生命。我们的心地是分位，我们的明白，我们的悟性也是分暗了，我们就进入各种各样的失意里面。我们让我们的感觉感情来控制我们，我们就犯各种各样的罪。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形容我们在还没有信主之前的生命。如果你真的看到这就是你还没有信主耶稣之前的那一个人，你就会应该会不会就想立刻相信主耶稣基督，你想不想就立刻从这些事情来给释放出来呢？我们感谢神，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这么说，在第五节那里说，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实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个救恩是怎么样的领导我们。我们在一个灭亡可悲的情形，谁可以救赎我们呢？谁可以拯救我们呢？没有人可以拯救我，因为这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甚至天使也不可以帮助我们，因为他们是不同类的，所以我们是在没有盼望，没望望，也是无助的。但是在人不行 不能的事，神却能够。我们看到在这里神的智慧和神的慈爱，严格的来说，神自己也不可能救我们，因为神是公义的，他是公义的审判官，他不可以可能白白的就这么样赦免我们，没有代价的来拯救我们。就神不可以说我可怜你，我赦免你。如果神这么说的话，那就变成不义了，因为他没有做对的事，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那个死的结果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是我们感谢神，他有智慧，他也是爱，所以他有一个计划。我再次说，神是作为神，也不可以拯救我们，他不可以成为我们的代替。但是神就把他唯一的爱子抬到地上来，所以耶稣要成为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就好像神把他自己倒空了，他离开他的宝座，他把自己的荣耀都放下，在他的儿子里面，他成人变为人的来到世上，因为会有一个人可以代替另外一个人，唯有一个没有罪的人可以成为罪，为别的人成为罪，唯有人可以成为我们的代替。所以耶稣基督耶稣这个人，这他是没有罪的，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甚至不知道什么叫罪，他怎么样来地上够活一个完全的生活，一个纯正的生命。但是他 是 不知罪的却变为罪来代替我们。换一句话说，他是没有罪的，突然间全世界的人类的心都在他的身上，在那里他死了，甚至是他的手父的手来把他致死。你弟兄姊妹，你可不可以想象得到，唯有神才可以做这件的事情，唯有基督耶稣才可以这样拯救我们。他是把最重的价付上最大的代价来这样做我们，救我们。这就是为这个原因，他说唯有罪，因为他们不相信我，圣灵会叫我们自己责备自己。这世界什么是最大的罪是什么？最大的罪就是说你不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你拒绝了罪神最大的爱。因为罪的缘故，因为他们不信相信我。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一个救赎，这是一个至亲的救赎者。换一句话说，他需要好像我们要成为我们至亲的亲属，然后他可以赎回我们。你知道路德记这本书，虽然路德的故事，这个路德记是显示给我们认识那个至敬的亲属的救赎，那个的十字。我们看到亚比米勒，他把他的亲家人从以色列搬到去摩亚地，因为他要逃避这个饥荒。作为一个在以色列的百姓，他应该留在以色列，他应该在饥荒里面去寻求神，甚至在饥荒里面神主是会保守他。但是不幸的，他把他的家人带到摩亚地，神的手就临到他身上，他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也只剩下他妻子拿米和他的两个媳妇。他两个媳妇是摩亚人，以色列人是应该本来不应该和别族的人通婚，但是你发觉拿亚米他们已经堕落的那么低，所以路德就跟着他的婆婆回到去以色列地，回到伯利恒。当他们回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一切，但是拿尔米有一个亲属，他的名字叫波亚斯，他是一个有很大的财主，他是很有钱的大财主，他有很多的田地，也有很多的仆人在他的田地里的工作。很奇妙的，神就安排了路德来到波亚斯的田来是雨水，因为按照以色列人旧的一种的条例，当你收割的时候，你要把一些留下来，你的收割的你不可以回去割再收割，这些留下来的是给那些孤儿寡妇。所以路德就在波亚斯的田地里跟着那里来收拾这些余穗。所以拿米有一天跟路德说，波亚斯是我们至亲的亲属，他有一个权利来赎回我们。你记得那个事情怎么发生？波亚斯说，我是你至敬的亲属，我会接受我这个至亲的亲属的权利，和我不但要赎回你一切的 田地，我也把无辱德买回来，就把死人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我们就再称之为他是至亲的亲属的救赎。这只是一个例子，这是一个预表，那真正的预表的就是基督和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切，我们已经落到贫穷当中。那我们主耶稣，我们的波亚斯要来买赎我们，不但我们这个人，甚至我们损失了一切的遗产。你知道吗？神要给我们有我们他的一个产业，这是神的目的，要给我们一个不会衰残、不能老朽坏、不玷污的产业，为我们在天上留存的。那我们怎么可以得回这些产业呢？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至亲的亲属的属者。弟兄姊妹，这就是这回事。我们感谢神，我们是被买赎了，我们是很奇妙的给赎卖赎回来了。借着这个赎回我们，他要再把我们恢复到他所要的那个地位。有一天我们要去承受我们的产业，我们甚至要和基督一同的做王掌权，我们要在新的耶路撒冷那里。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可能的来不足够的来感谢神。但最后的，我要和你们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英国发生的，是约翰牛顿的故事。约翰牛顿是在1725年出生的，他的父亲是海军的船长，所以当他19岁的时候，他参与了这个海军，但是他是一个很不顺服、不服从的人，他接受不了在海军当中的那个训练，所以有一个机会的时候，有一个商船。是一个贩卖奴隶的商船，就是要到非洲去来抓这些的奴隶。约翰牛顿就去了这个商船，上了这个商船，在这个船上面，他遇到另外一个人，是在非洲很有钱的人，他也把自己跟着这个人。到了非洲，他想要朝向这个人这样发财，他不晓得他去到非洲的时候，他发了很大的病，最后他成为这个人的奴隶。而这个人很特别的虐待他，他没有什么好吃的，他甚至侧身的，甚至那些黑的奴隶都看不起他。当他们在一起的做奴隶，他们在船上，他们上了岸去做买卖，他们就把他锁链锁在船上船底下，在他们把他锁起来，在白天他们把他锁起来，那个人不回来，就他天饿，他也没有什么吃，他对他很羞耻，他就不敢再见人。这个是这样的情况，是维持了15个月，他成为奴隶中的奴隶。直到有一天，他父亲找到他，在他回到英国回英国的路程上，大海上发了一个大风浪，差不多船要沉了。那个时候，他想起了神，他就悔改，从他的生活来悔改，他就把自己转回归些神。他不可以说他是那个时候已经得救，因为他不知道很多的事。然后他认识了一些朋友，在朋友当中有一个叫George Whitfield， 就慢慢的他对神的认识增加了，然后他就真正的得救了，然后他就成为这个 还买入奴隶的船的船长，当然他对待这些的奴隶是比较好，但是他的良心叫他里面不过不去。那我怎么可以做一个贩卖奴隶的船的船长呢？最后他决定离开这艘船，他就在海关当中工作，然后在当其中他也在族里面 长大，最后他成为一个富士神的人，直到81岁他是富神。你们知道他，认识他，你怎么认识他呢？因为他就是写了《奇妙恩典》的那首诗歌的作者。奇妙恩典，何等甘甜，救了卑鄙的我。我前是盲，我现在被寻回，我以前盲的，现在我看见。弟兄姊妹们，他神重重的用他来释放那些的奴隶，因为他跟那个 Wilberforce 这个的一起来同工。弟兄姊妹们，他的故事是我们的故事，奇妙的恩典，何等甘甜，救了卑鄙的我。我曾迷失，渐渐被寻回，前盲但今看见。我们感为了这个，我们感谢神，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当我们再一次思想我们蒙救赎的故事，我们不可能不俯伏敬拜你。你是那么的爱到我们，这么仁慈，但是你愿意把神的，你愿意把你的独生的爱子来赐给我们，为了我们给他葬送到去各个他上的身上，来为我们被钉死，我们怎么可以足够的感谢你？除了把我们自己也献给你，要做你爱的奴仆，愿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愿你接着我们给得着荣耀。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